在以前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动物生态学关于这部分，关于遗传和进化就是介绍特别少。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这部分就是没有这部分。可能是因为这些年就是分子生物学这种迅速发展吧，可以把一些个宏观不能解决的问题呢，它通过一些分子的手段可以进行解决。所以说我们在生态学，在研究生态学的一些个焦点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引入了分子生物学的一些个知识，这样呢更好的能够解释这个生物学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我们以前讲的这个我们研究这个种群的这个系统进化。以前我们研究种群的系统进化的时候，只是就是说通过一些化石比如说马鹿它是从哪起源的，然后它为什么现在分布全世界分布了这么多种，说中国呢也分布了很多亚种，最初呢它研究这个进化的时候，就是在它分布区，我们发现它的化石，根据化石的进化呢来推断这个它是怎样进化的，然后呢。还有另一种，就是我们在研究它分类的时候，就说为什么它分为这几个亚种，它根据什么？比如说可能是我们说它的地理学说在很久以前它是在哪儿分布的，然后来现在分布的什么情况，在什么地方分布，然后通过地理学以及它的化石这些个结合起来。但是近些年呢，研究者发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化石。根据化石以化石为依据的时候，可能一些个不连续的化石以及地理分布呢，它一些不连续，在它间断的这个地区，我们怎么来分析？这样呢，就是不能很好的将这些个那个生物学的一些个问题呢很好的解决。现在嘛，通过我们引入了分子生物学，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分子的这个水平，从分子水平，从它的这个 DNA 序列。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分析说，就是说，究竟是，两个亚种分化它经历了多长时间，等等这样的。所以说呢，近些年来，分子生物学在这个生态学中研究呢，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就是说最代表的一个杂志就是Molecular Ecology，就是分子生物学，分子生态学。这个杂志的这个出现呢，也是代表着这个分子生态学这个正式进入了我们研究的一个领域。我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可能在大家头脑中传统的意义，这个分子传统意义的生态学呢，我们只是种就是这个宏观上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遗传学上的一些个简单的一些个知识。我们先从第一个遗传变异来说，首先呢介绍了几个简单的知识，可能就是说基因呐、基因库啊、基因组学呀、等等这些个。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基因，基因呢也称为它这个遗传因子，它是遗传的物质基础，是 DNA 或者是 RNA 分子上具有遗传信息的。特定的核苷酸序列，这个定义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它是一些核苷酸序列，它具有遗传信息的特定的这些个核苷酸序列。基因呢，它是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呢传给下一代，然后呢使后代呢出现与亲代相似的这些性状。基因呢，也称为是遗传因子，它是遗传的物质基础，是 DNA 或 RNA 分子上具有遗传信息的特定的一些个核苷酸序列。基因呢，它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呢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一些个性状。基因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它能够复制，一个是复制，一个是它能够突变。第一个呢。它能够忠实地复制自己，以保持生物的基本特征，就是基因的第一个特点，它能够复制，这是它第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做那个 PCR 的时候，为什么能够 能够复制出就是那么多的这个 DNA， 就是说它的第一个特点，它能够忠实的能够复制自己，然后呢从而呢也保持生物体的它的基本特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基因呢能够突变，突变绝大多数呢会导致一些个疾病啊，另外的一小部分呢它是非致病的突变，而非致病突变呢它给自然选择带来了原始的材料，使生物呢可以在自然选择中被选择出最适合自然的个体。啊，就是基因的第一个特点，它能够复制自己，这样呢才能把自己的一些个特性呢传递给下一代。这样第二个呢，它能够突变，有些有利的突变呢，它也是促进了生物的进化，就是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能够复制，一个能够突变，记住这两个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基因这个定义记住，然后还有两个特点，一个复制，一个突变。我们看下一个啊，接下来有个等位基因。所谓等位基因呢，它就是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我们把它称为座位。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呢称为座位，而每个基因呢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特定的这个位置，而在同源染色体上占据相同位置的不同形态的基因呢，我们把它称为等位基因。然后在同源染色体上占据相同座位的不同形态的基因呢，我们把它称为等位基因。简单来说呢，等位基因就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大 A 小 A大 B 小 B 中 A 和 B 或者是大 A 和小 A 或者是大 B 和小 B 呢，我们把它称为这个等位基因。而大 A 和大 B 或者是大 A 和小 B 或者是小 A 和大 B 或者是小 A 和小 B 呢，称为非等位基因。这个等位基因大家就是你头脑中就是应该清楚就是在将来的分析上可能会说到等位基因，比如说我们进行物种这个个体识别的时候啊，就个体识别的时候，就是说多大识别率我们可以称为有效啊，这时候它就涉及到，就是说当两个等位基因它们达到99%的时候，就是说相似度达到99%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为两个个体称为，就把两个样本称为同一个，来自于同一个个体啊，这个时候大家有个概念就可以。接下来有个遗传型，就是很简单的啊，就是一个基因型和表型。这个基因型呢也称为这个遗传型，基因型它是指某一生物个体全部基因组合的总称，基因型它反映生物体的遗传构成，也就是说双亲获得全部基因的总和。所谓基因型它就是指某一生物个体全部基因组合的总称，基因型。据估计呢，说人类的结构基因约有50000对，因此呢，整个生物的基因型是无法表示的。遗传学中具体使用的基因型呢，往往是指某一性状的基因型，就说在将来研究中，我们可涉及到，就是说它的基因型是什么样的。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针对某一个性状，比如说它抗寒的呀，抗旱、抗炎呢。就是针对它某一性状，或者就是说对鹿茸的一个生长基因，它是针对于某一个性状来说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基因型。这是基因型。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型。表现型呢，它是具有特定基因型的个体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性状特征。所谓这个表现型呢，它就是说具有一定基因型的个体，具有一定基因型的个体，它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呢所能表现出来的性状。这表现型和基因型呢，它是通过一个环境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你们看，就是说表现型我们就可以用简单的这么一个公式啊，就是说它具有一定的基因型的个体，它在一些个特定的环境中它表现出来的一些个特征啊，这是基因型和表型。给大家介绍几个我们在这个分子生物学中常用的几个名词。第一个，基因组。 基因组是一个物种的全部遗传信息的总和，我们把它称为基因组。现在呢，就是说，人们探索这个生命的奥秘，所以说它现在已经，很多这个物种，它的全基因组都已经测序出来。我们最初测的是，比如说像这个小鼠，现在呢，就是在2003年，就是人类的基因组，整个的这个也测序出来了。基因组呢，它是指一个物种的全部遗传信息的总和，我们把它称为基因组。而基因库呢，它是指种群中全部个体所有基因总和呢，种群中全部个体的所有基因总和，称为基因库。这两个定义就是说，让你描述的时候，你能够区别出来，你就是你能明白什么意思，这是这两个定义。接下来的基因频率和基因信息频率呢，就是需要你掌握的，就是我们在以后分析中呢能够真正用到的。基因组是指一个物种的全部遗传信息的总和，而基因库呢，就是说种群中全部个体的所有的基因的总和。我们看基因频率，基因频率是指某种基因在某个种群中出现的比例，说一种基因它在一个种群中所出现的比例，我们把它称为基因频率。基因型频率呢，它是指某种特定的基因型的个体占全体内全部个体的比例。基因频率呢，是这个基因个体占全部基因数的比例，主要是指基因啊，就是基因频率。而这个基因型频率呢，就说这种基因型呢，具有这种基因型的个体，它占你这个群体总数个体的比例。接下来再介绍一下，就是在分子生物学中最著名的一个哈德温伯格定律。这个哈德温伯格定律呢，它是指说，在一个大的随机交配的群体中，这里反映了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说，在一个足够大的，其实这都是在一个理想状态下，就是说足够大的这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里呢，然后呢雌雄个体随机交配，这是反映了两个信息。接下来呢，就说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在没有迁移突变和选择的条件下，它以世代相传保持不变。哈迪温伯格定律就是说，在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群体里，然后雌雄个体呢，他们可以随机的进行交配，这时候呢，它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呢，在没有迁移突变和选择的条件下呢，世代相传啊，保持不变。下面呢，以一对等位基因大 A 和小 A 为例，这个时呢，我们说，比如说大 A 这个它的基因频率是 P， 小 A 的基因频率是 Q， 我们肯定知道，就是说 P 加 Q 肯定是等于一的，而大 A 它的频率是 P 的平方，大 A 小 A 频率是 2PQ， 小 A 和小 A 呢它的这个频率呢是 Q 平方，但是它们三个加在一起等于，这个就是说在这种理想状态情况下它的这个等于。我们在对这个样品进行个体识别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个引物呢，选择是微星引物。微星呢，它我们会选择很多对引物，很多对引物呢，首先我们要对这个引物进行检验，就是说这个引物呢，它适不适合进行这个个体识别。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所用的就是说，就用这个哈温定律来衡量一下这个引物的这个是否适合，就是这个个体识别。这个时候就是用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选了15对或者是20对这个引物，它是否偏离了这个平衡？偏离的是为什么？不偏离是为什么？就是说，偏离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有效？等等，这个在这儿呢，大家就头脑中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定律，在这个最基本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在应用的时候，我们都是基于这个简单的原理而去延伸的。接下来说看一下这个基因组。基因组呢，它一般的定义就是说，在单倍体细胞中的全套染色体为一个基因组，或者是呢单倍体细胞中的全部的基因呢为一个基因组啊，就是说你理解了一下就可以。什么就是基因组？所谓基因组呢，它就是说一般给它定义是说单倍体细胞中的全套染色体 啊为一个基因组，或者说呢，单倍体细胞中的全部的基因为一个基因组。可是基因组测序的结果会发现呢，基因编码序列只占整个基因组序列的很少的一部分啊，就是发现就是说可以用，就是它这个编码序列在整个基因组呢占了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呢，基因组应该就是说指出，就是说单倍体细胞中包括编码序列和非编码序列在内的全部的 DNA 分子，有些编码序和非编码序，我们把它称就是说编码序和非编码序呢放在一起的所有的 DNA 分子，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把它认为就是基因组它的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核基因组是单倍体细胞内的全部 DNA 分子，而线粒体的基因组呢则是一个线粒体所包括的 DNA 分子，叶粒体基因呢则是一个叶粒体所包含的啊，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基因组，就这个理解这个定义就可以了。它一般定义就是说，单倍体细胞中的全套染色体为一个基因组，或者说是单倍体细胞中的全部基因，把它称为一个基因组。基因组学呢，它是指说研究生物基因组如何利用基因的一门学问啊，用于概括涉及到基因作图，那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那个基因图谱测序，测序也是用的比较多了。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以线粒体为遗传标记的时候用的测序比较多，还有整个基因组功能啊分析的遗传学科，基因组功能在功能这一块现在做的也是比较多的，就是通过转基因，我们可以把这个把几个功能的基因呢转移到一个物种上，然后让这个物种呢它具有多很多这个功能。比如说像现在做杨树比较多，做杨树比较多了，抗寒了，抗炎了，抗旱，这就是功能基因组，基因组功能这个学科呢，它提供了基因组信息以及相关的数据啊，统系统的利用，然后试图的解决生物医学和工业一些个问题。这就是基因组学在现在生产中啊也起了很重大的作用。基因组学呢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以全基因组测序为目的的结构基因组学，这个你知道，就是基因组学呢，一个就是结构基因组学，一个是功能基因组学。基因组研究呢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以全基因组测序为目标的结构基因组学，第二个呢它是以基因功能鉴定为目标的功能基因组学，这样呢成为系统生物学的一些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可能有些同学对这个分子生物学比较感兴趣，有些同学就是非常喜欢这个微观，如果说你非常喜欢微观继续研究下去之后，可能就是研到很深的时候，最起码你得读到博士吧，你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你研究的了。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还是宏观跟微观结合起来，这样就是你研究起来相对你思路会轻松一些，因为宏观毕竟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比较开阔的思想，而微观呢你还可以用这些个微观的一些手段来解决一些个宏观上的一些个问题，这样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创新会很相对，就是说会多一些。基因组学说到这儿，接下来呢简单说一下这个遗传变异。遗传什么是遗传呢？是指经由基因的传递使后代获得亲代的一些特征。遗传呢就是指由基因的传递使后代呢获得了亲代的一些个特征。而变异呢它是指生物体子代与亲代之间的一个差异，子代个体之间呢它差异的这种现象啊，也是生物体有机生物有机体的一个属性啊，它的遗传和变异。而变异呢又分为两大类，也就是说即可遗传变异和不可遗传的变异。而现在遗传学表明呢，不可遗传变异与进化有关，与进化有关的呢是可遗传变异。遗传是由基因传递的使后代获得亲代的一些特征，我们把它称为遗传。而变异呢它是指生物体它的这个子代与亲代之间的这种差异 子代个体之间的这种差异论现象啊，遗传和变异，这个很容易理解是吧？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接下来就是说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遗传多样性。关于遗传多样性呢，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说法。第一个呢，广义的遗传多样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所携带的遗传信息的总和。广义的遗传多样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所携带的遗传信息的总和。遗传多样性。在分子生态学研究的这个领域呢，对于初学者，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最入手的就是遗传多样性。比如说现在像这个，比如说研一刚来，他就想就是我要跟着做这个分子方向的，那么一般的我给他选题就是说你先做个遗传多样性最简单的分析开始。所以广义的这个遗传多样性呢，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所携带的遗传信息的总和。而狭义的这个遗传多样性呢，它是指种内的遗传多样性，也就是说种内个体之间或一个群体内不同个体的遗传变异的总和。在一个种内，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地理分布、地理隔离或者其他的，它分为了几个小的群体，这个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这个几个小的群体之间的遗传多样性的差异这是从狭义上讲。遗传多样性呢，它可以表现在很多层次上，比如说在分子水平、细胞水平以及个体水平。在自然界中，对于绝大多数的有性生殖的物种而言呢，种群内的个体之间呢，往往没有完全一致的基因型。这也就是说，在生物界中多样性的一个原因。而种群呢，就是由于这些不同的遗传结构的多个个体而组成的。而现在呢，就是说检测这个遗传多样性的方法也是很多，就是从最原始的，比如说形态学上一些个技术，形态学上的一些特征，像最初研究马鹿亚种的时候，从它的鹿角，以及它的一些个，就是牙齿，等等这些个分数。接下来呢，80年代的时候有个染色体技术，那么通过染色体分型来分析它的遗传特征。接下来呢，等位酶技术接下来就是现在这种 DNA 技术。在 DNA 技术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通过线粒体呢是直接能够测序的，测序就是把核苷酸序列全测出来，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呢是以微卫星为遗传标记，微卫星遗传标记，它这个微卫星遗传标记呢，就是根据基因型这样比对。我感觉说这两种技术，第一种技术呢，就是说关于测序的这个技术，可能相对会更准确一些，因为它把核苷酸序列都给你测出来了。这就是这个目前遗传多样性它的一些检测方法。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遗传多样性就是测序的一个过程研究方法研究的一个过程。我就以我硕士论文吧这个为例，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说你研究过程从头到后是怎么样开始研究的。